大家下午好啊。好，那我们要继续上《瑜伽师地论》卷六十啊。我们这个导读班跟一般的课程呢有一点不同啊，就是一般外面在讲经论呢，跟我们的方式也有很多的不同啊。像瑜伽师地论，我们讲堂这里安排的这些导读班，我们是非常希望学员们有机会呢，像我们在佛学院所熏习那样的，一字一句的去理解经论原本的一种解读跟含义啊，而不是只是一个大概啊。像我有看很多人在说法。就是他会先念一段啊，念完一段呢，然后就阐述他的启示啊，或者是一些领悟啊，或者是佛法的解释啊，这一种的话当然也不是不好，也是很好啊，因为他比较生动，比较活泼。那我们在佛学院受训的方式呢，是逐字逐句你都要有办法去解释。如果是有一些字句我们看不懂，要想办法去查资料啊，让自己能够理解，而不是呢非常轻忽的啊，轻易的把一些字眼跳过去啊。除非是我们没有时间啊，时间不足，那我们才会抽一些来讲解。那如果时间很充裕的话呢，我们都希望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呢都能够把原来的经论的文字含义能够阐述给大家了解。因为我们如果有过这样子的培训的话呢，我们自己在家里重新拿回这部论这部经来看的话，我们所做的笔记很容易，我们就能够忆起这一段经文这一篇论文所要说明的道理。而如果是说我们只是讲一个轮廓性的，那通常我们时间久了那我们自己解读每一个字每一个句没有办法理解的话，那我们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忆起原来经论里面的深意所以学习经论呢有很多种模式。当然呢，因为我们面对的还是在家众嘛，那大家都是非常很辛苦的抽出很多时间来学习，当然也希望能够比较灵活的比较生活化的给大家阐述佛法，但是又想到我们又要兼顾经论的这一种扎实的培养，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当讲师也是在那里会犹豫很多所以这个就是要说法的一个不容易的地方那我们早上有提到就是1751页的地方1751页这里这里有提到标题子期抉择那这里就是有提到说这十种不善业呢，它以三种为方便就是贪嗔痴，那可以开演出非常多的一种行为的表现。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十善业它竟然是称为业的话，就是它已经是一种造作的行为。那这种三为方便感觉上它要阐述的贪嗔痴就是三不善根，就是不善根，由不善根来引发这一种杀生乃至邪见的业力造作的行为。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在读很多经论都一样它都是由这个三不善业呢来引发我们的身口意行为就是十不善业或者是三善根的话就是引发是十善业所以这个三善根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呢它是具备的，每一个众生都具备就看我们它升起的时候呢，我们是有没有办法制止它，不要让它影响我们的行为，否则的话呢我们通常都是会照做相应的是不善根 现行的话啊，就是会有不善业啊，如果是善根现行的话，就是成为善业。好，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要留意。那另外就是我早上有提示大家的，大家看黑板啊，如果十善业啊，如果是十恶业啊，哈，十不善业的地方的话呢，最后一个啊，义山他会用邪见，他会用邪见这个语词。如果是三不善根的话呢，他会用啊愚痴啊，用痴啊，用痴这个语词哈，嗯。不过有时候他在经论里面，有时候义山有时候他也是会用痴啊，无贪啊，不是贪嗔痴啊，有时候是用贪嗔邪见啊。那诚实论呢就有讨论这个啊，那通常都是我们愚痴嘛，愚痴错误的认知久了就成为一种定见啊，就成为邪见，他们两者呢是有互相关系的。那我们早上是上到我们早上就上到这里嘛，哈，啊，就是上到这里，嗯，好，那我们早上是上到二嘛，哈，一处啊，一处的地方。那我们现在从丑三啊，不善业道成极恶等这边开始啊。那一七五一页的最后一行，由这三种因缘啊，就是三种因缘。不善业道成极圆满恶不善性啊，就是成为极重的恶业，而且是这个果报啊也决定了啊。如果说很重的话，就是地狱的业啊也是成为决定业啊。好，我们看一七五二页啊，何等为三啊？三种因缘呢？啊，他说三种因缘嘛哈，那由这三种因缘，我们的业就成为决定业啊。第一个是自性过啊，它本身的体性就有过失；第二是因缘过啊；第三是土染过啊。那自性过是什么呢？它底下就解释了哈。那杀生所引起的私心所啊，所引起的私啊，这个私就是私心所，乃至邪见所引起的相应私啊，就是相应的私心所。因为我们要造作啊，我们要造作呢，一定是我们内心有这个欲要啊，想要造业的心产生。那想要造业的动念呢，那动发之后呢，我们的私心所就会驱动我们的行为去造作相应的业力。所以这个就是它本身就是一种杂染性不善性，因为它的体性就是不善的，就是恶的。但是这个私心所本身啊，它是中性的，它没有好坏之分的。私心所它只是造业的一个有力的心所，但是这种心所，这种心私心所产生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是让它相应于杀生的行为，这个私心所推动我们去，比如说我动了一个念想要打这个蚊子，打这一只蚊子，我动了这个念想要打这个杀生的念头起来了啊，如果说我看到这个蚊子很讨厌，我起了一个私心所要把它打死，那这个私心所就会顺应你这个杀生的动作去把这个行为呢完成。那完成之后呢，如果是说我们从开始照做当下，然后之后都非常的欢喜的话，那也许我们虽然是打一只蚊子很小，但是我们的业啊就会变成一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这个种子啊，业的种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本身啊，这个杀生这个行为就是不善的。那我前面有跟大家说过了啦，有一些人说，如果是说我把恶人杀掉呢，有没有功德？如果他是一个大坏人啊，什么大坏事干大坏的事做坏事的人啊，我们是一个法官啊，一个国家的领袖，我们把这些恶人杀掉，可不可以呢？大家觉得可不可以呢？如果是说按照这种杀生业的立场来说，它还是属于杀生，只是说你的动机不纯是想他，就是想他，就是唯一，不是怎么说啊？ 就是除了这个方法没有其他的方式处置它，那你一定要用这个方法的话，当然还是属于杀业。只是说因为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方法我们的过程也是自己很难受的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有正义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法官或者是一个警察，那也是非常逼不得已才开枪把这些小偷打死，对不对？虽然本身它是一个恶业，但是因为我们的心念不纯粹是想要杀生的这个动作，所以它本身的业力不会成为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就是因为他的心念跟一般人憎恨一个人，那希望这个人快点死，这种完全不一样的心念的话，那他所造的这种结果就会不同第二呢，就是因缘过就是如果以猛烈的贪嗔痴现行的烦恼发作的话，他就是由于这个因缘过成为极恶的特性，成为最高的不善业那会得到不可爱果也是非常高的不可爱果那土染过呢，这里就比较长土染过这里就分了比较细那他说道究竟即此一名由土染过，这个道究竟的意思呢，你看那个角注二十八呢，就韩清净有解释的，他说造业呢已经到了究竟圆满，就是究竟的业道你已经做完了这个就是道究竟你造这个杀业已经究竟圆满那这个就由土染过成为极重恶的不善业一定会感得不好的果报。那下面就做一个解释他提到说，假如我们用这个染污心能引发别人受害者不可乐的这一种苦那这个加害者就是他随着这个受害者的痛苦的心的力量有多少，那他就会得到多大的罪恶，这个叫做土染的过失就是由于被害者的痛苦有多大，那加害者的罪过就有多大，这样可以理解哈好，再来的话下面呢就有提到其他的譬喻土染喻他说第一个就好像磁石，就像这个磁石喻他说被害者虽然没有发这样的心就是说就是被害的那个人他虽然没有升起这样的心说能够引发我痛苦的这种人能够感得大罪，虽然他没有这样思考，但是这个法尔的意思就是因果道理本身就是会让这一个加害别人不好行为的人他本身就会得到罪恶，不是这一个受害者本身想要的，但是他自然因果法则他也会让他得到很大的罪恶就好像磁铁磁石我们一般讲磁铁啦磁铁虽然他不必思考说所有的旁边的铁都归属于我，但是因为磁铁的本质它的本质就是会有吸引力把周遭的铁都吸过来，那我们它不需要任何的加工不需要任何的作意，它自然就会把旁边的铁叫什么属于铁的性质的东西全部吸过来，那我们造了这样的这个业本身也是一样自作业，我们说自招感果嘛自己会招这个果报的，不是别人给他，也不是别人希望他多恶道，但是你造了这样的业自然就感得这样的果报，法尔如是那其他的譬喻也是这样像日诸意日诸喻在论记的解释，这日诸就是火诸火诸，印度有这种火诸，就是 它带日光照呢就会出火啊，就是有晒到太阳的话它就会出火啊，叫做日珠啊，就是自然它有这样的功能就对了啊，这个石头有这样的功能。大转变玉，又于四心所上没有别的法啊，那四心所的威力，那使业力来相依附啊，这个就叫做土染啊。那这是四心所转变发起的威力啊，让业力相依附啊，就是业力自己就会感召过来这样啊。所以这个四心所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只要我们有这个啊四心所。就是一动的话呢，它其他相关的啊就会被引发出来啊，被依附过来啊，这样的意思。那这边就有举这个例子哈，我们看下一页哈，1753页第一行，就好像四大种的业用啊，地水火风，它的威力呢所生种种的一种性质啊，就是地就是有坚性。水湿性，火暖性，风动性，它本身地水火风就有这四种性，不是离开四大种而有这一些特性的啊。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一种大种的业啊，大种本身就是具足这样的威势啊，所以叫做转变啊。它意思说，如果我们的四心所一转动了之后呢，那其他的。如果你用四心所去推动你造这个业的话，那它赶过来的全部都是不好的。那如业有威势之原力转变啊，或者是神足加行原力转变啊，那这里是提到什么？它是属于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说像展现神通啊，就是会有奇怪的现象啊，在我们眼前出现啊，就是。啊，也一样的，就像那个，它有同样的威力啊。如果你有这个神足通啊，那你只要转变这个心念，要变现东西，它就会出现像很多魔术的影像啊。好，再来的话呢，就是恶心转变欲啊。那这里提到说，又如魔王，惑灭无量这一种婆罗门的心。这边有一句话说，沙利要加，有没有？如果我们去查字典的话呢，它这个其实是这个村庄的名字啊，一个村庄的名字，有点像我们现在喜欢用那种名字，城市家族啊，眷村啊，类似这样的哈。它这个婆罗门呢，也是有这个名称的一个村庄的婆罗门。那魔王呢，就是去诱惑这些婆罗门的心念啊。那对于让他们对于世尊呢产生这个报恶的心情，就是讨厌极恶啊，非常讨厌佛陀啊。那非于彼心更增加法啊，不是魔王呢，不是在他们的心中增加怎么样的法啊，而只是诱惑他们而已啊，诱发他们内心本来就是不善的种子。那让他对佛陀产生极报恶的讨厌或者是恶行。那解释是说，这个惑魅啊，就是诱惑众生呢，是魔的加行威力。由于婆罗门过去曾经熏习烦恼的种子，那被这个魔王呢诱惑之后，这种子业种子就会引发现行。所以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魔令婆罗门的私心所生起染污，而对佛产生不敬重的恶行。所以魔要引发他们呢，是因为婆罗门过去是有种过这一些报恶的种子才可以的。所以魔其实是已经知道这一些婆罗门的心嘛，有这些恶的种子，所以他只是诱发他，也引发他这个想要对付佛陀的这一个恶行的种子而已。所以婆罗门就去对付佛陀啊，所以这个就是魔王的一个本事啊。 他不必要做什么事的，他只是诱发他而已啊。此中道理当知义耳啊，所以这里就是提到这个就是啊，不善业道成极极重业啊，极恶业啊。好，现在到丑事啊，定不定受业啊？如先所说，作或作即增长啊，就是我们一气四五业的地方提到有四种嘛，哈，造业有四种，有作有增长，有作非增长啊，非作有增长啊，有易作易增长啊，有四种嘛，哈，一气四五业的地方，那这里就有提到说，如先所说这个作跟增长业呢。若先所说由五种因缘成极重业、啊、就是一气四恶业的地方、啊、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地方，那如果有这五种因缘呢、啊、就是成为极重的十不善业，这个就成为定业。所以一般我们讲定业不定业呢，是要看它的条件有没有完全具足、啊、如果易作易增长的业力、啊、就是你做了然后内心里面又很欢喜，不断的增长这个恶业的话，它一定会成为决定业。或者是我们在造杀生业的时候，它具足五种因缘、啊、就是我们前面所讲过的、啊、一气四恶业这边所讲过的五种因缘，如果全部都五个都具足了，就成为决定业，一定会受很大的果报、啊、那跟这个不同的、啊、你有缺的就叫做不定业、啊、比如说我们有做但是我们起惭愧心、啊、有作不增长，这个就成为不定业，这样可以吗、啊嗯、那复有四业、啊、就是有其他的四种业，就是有易熟定、啊、易熟定就是果报决定，就是我们造的业、啊、果报已经决定了，比如说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这个是成为果报决定业，对不对、啊、这个就是重业、果报决定业。那十分定、啊、时间定了的业、啊、时间定了的业。那有人曾经有举过生活上的譬喻啦，比如说我决定明天早上八点要开会，虽然还没有到，但是因为这一种属于比较小的业，我可以主导的话，那到了明天时间决定了早上八点开会，那这一种动作就叫做时间定了业，这样啊，他就是我曾经听过人家举这种比较浅白的例子啦，啊，嗯，再来就是聚定啊，二聚定啊，就是果报跟时间两个都决定了，果报跟时间，像无间业就是啦，啊，就比较决定了的，嗯，二聚不定啊，就是因为他造业的时候有造业之后呢有对峙。或者是有修家行或者有起惭愧心，它就成为恶聚不定，时间不定果报不定、嗯、所以我们学习佛法还是有它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不管我们学佛之前或者是出家之前我们造了一些恶业、啊、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非常不好，那我们不希望感的这个不好的果报，那我们现在就要起惭愧心、啊、多多对治这一种不好的烦恼心、啊、不要让它滋长下去、啊、那只要我们有这一种加行或者是对治的善业的话，那它就会成为时不定果报不定。好，再来我们看广聚不定、啊、就是诸阿罗汉、啊、所有不善决定受业、啊，阿罗汉所有的不善决定受业，受业就是受果报的业了哈。阿罗汉就是过去啊，有这种不善的决定业，不管是前生或者是成道之前啊，今生啊，今生成道之前，在凡夫位所做的这些不善业啊，那。但是因为现在成就了阿罗汉嘛，四果阿罗汉嘛，所以他所受的这些苦果苦受啊、哦、的逼迫啊就会比较少、哦、有少的清苦之所逼恼、啊、辨明果报已熟、啊、就是有一点像是重罪轻受啦、啊、如果你看整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一点重罪轻受，就可能他过去是有造过很多决定业啊，今生他成道之后他还是会 感得一些轻微的苦，那这个其实就是已经化重为轻了，就是成为轻的业啊，所以这个就是阿罗汉才可以的。那在《大智多论》也有提到，如果是观得到空相啊、诸法实相的菩萨，也才可以重罪轻受。在《大毗婆沙论》是说是阿罗汉，那在《大智多论》是说证得诸法实相的菩萨，应该也是圣者菩萨才可以。所以基本上要重罪轻受的话，凡夫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我们凡夫就要更加的用心去修行啊。如果你在有生之年啊能够证得圣道的话，那就有可能就是重罪轻受啊。当然重罪轻受有很多经论的解释，有一些它是可以开眼到比较广泛一点，那凡夫都可以啊，也有的啊。好，再来我们看接下去，他说若以转依，转依的话就是完全成为圣者阿罗汉了，就是他已经转杂染分为清净分啊，就是舍杂染分转化为清净分，这个就成为圣者。所以声闻也有转依啊，就是从凡夫身转成这个出世间的圣人。那这些果报种子呢就永断了啊，一切不受了，就是他已经是完全没有引发的因缘呐、啊，完全没有引发的因缘，就成为焦芽败种，啊，焦芽败种。好，我们继续看下面，为什么呢？因为诸佛世尊依未解脱相续建立决定业，相续呢就是指有情身心。就是佛啊是依照没有解脱的众生而安立决定的业力，决定业的一个说明啊。如果是对圣者来说就是没有了啊，就没有这个决定的业啊。虽然他还是有一些还是定业还是要受了哈，但是报在圣者的身上呢都会变成比较轻微了啊，变成轻微了啊。就好像佛陀头痛啊，头痛也是成为一个轻业的，就可以把这个过去凡夫身所造的业呢，就这样子就过去了啊。好，再来我们看下一个标题啊，恶业速转，这个就是我早上有提到的啊。若于一时一千一诺啊，千就是后面讲的，就是偷窃啊，就是偷盗；诺呢，就是杀害众生的命。所以这两件事同时做，一牵一诺嘛，就是偷来偷别人的鸡，然后把它干掉。那这个是一个业呢，还是两种业呢？论说是两种业，只是它转得非常快，速度很快。那由于增上慢，这个增上慢指的就是错误的认知，我们因为错误的认知才会以为它是一种业力，实际上它是两种。那下面就有解释理由啊，他说我当铅笔是第一师啊，就是师心所啊，第一个发起的时候是我先偷取，所以是第一个师心所产生现行作用。第二个呢，偷了之后呢，我当诺煞，我要把它煞掉，这个是第二师啊，就是第二个师心所的作用。所以他后面就有说，如果你在牵的时候呢就不会煞，你在煞的时候就不会牵啊，只是说它这个速度很快呀 啊师心所第一师跟第二师的速度很快啊，你不了解的话就认为它是同一个时间啊。好，第六现法受等啊。好，我们看1754页啊，这里又提到说略有三种因缘成现法受乐。现法受乐就是现生得到果报，现法受业啊。我现在这个老花很严重啊，我在房间看书啊，那个眼睛要变成像老人家这样我才看得到的啊，所以有时候看不清楚，念错字哦，大家不要见怪哈。那由三种因缘呢成现法受业啊，就是现生会得到果报。哪三种呢？第一个是田广大啊，就福田大，他现在是讲善的嘛啊，先讲善业。 就是对象的广大，受者的那田广大。第二，施广大，就是施心所啊，造作的这个心很广大。第三，相续清净啊，就是修习善法没有障碍啊，持续的保持清净。那由五种相田成广大啊，他先解释第一个田广大，福田广大。有五种相，第一个是什么相呢？他说就是有修持心观的人，持等字就是修持心观啊，持心三昧的人。那这一种人，因为他的心念啊，都是起什么呢？利益一切有情为主要的一个益乐，所以呢，他持心遍满一切众生，这一种就成为他的田很大。这个福田啊，就成为它是一个很好的福田。所以我们如果要自己成为一个很好的福田啊，我们要修持心观啊，因为我们对众生慈爱嘛啊，不分别任何有形无形的一切众生啊，那我们的田呢，就会非常的圆满啊。第二种呢，就是无争三昧啊，无争等持，就是无争三昧啊。就是这一些修行者呢，他不会跟众生不希望众生因为他而起烦恼，所以这里的用词就是将复他心，将复有情，就是保护众生的心呢，不因为我而起烦恼啊。所以以前大家应该也有听过《婆沙论》有这样子的譬喻，他说，有一个阿罗汉呐，知道他去托钵，这里的众生不喜欢他，他宁可自己饿死啊。都不去让众生起烦恼，这个就是无争三昧的阿罗汉，他非常的不希望众生因为他而起烦恼。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念，这个修无争三昧呢，就能够成为一个非常福田很大的一个受者，一个修行者。再来呢，就是得到圣住，相视圣住，就是灭尽定，灭尽定，正得灭尽定。那灭尽定呢，是跟即灭涅槃啊非常像啊，非常像，所以它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广大的福田啊。那这一个我们一般阿毗达摩说能够成就灭尽定的，就是三果以上的圣者啊，所以他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众生很好的一个福田。第四呢，就是证出果。那正出果的话，他所有的恶呢，这种不善律余啊，都不会再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出果他有佛法身戒啊，圣戒成就，所以他不会再做有任何的恶的行为，不会有，完全没有断除。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布施给这个出果，也是决定的一个大的福田。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阿罗汉哦，究竟圆满的阿罗汉，还有佛啊，这一些就是最圆满的福田。所以这五种相呢，五种人呢，五种情况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净田啊。我们说布施的田有净田，有悲田嘛哈，这个就是净田啊，我们恭敬的对象啊，修行者，就是田很广大。那第二种呢，就是施广大性，布施的施心所的心很广大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解释啊。他说：若于四处啊，以深厚殷重清净的信心舍清净财，这个是施广大性。那如果大家看角注三十二的话呢，含清经这里解释的就蛮清楚的。他说这个于是处这三个字呢，就是我们针对有苦有贫无依无辜的没有依靠的苦恼友情那对他们升起怜悯殷重的清净心，给予布施，那这样的一种行为给他们财物给他们物资，给他们需要的，这种就是可以成为施广大性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所缘境非常的同情他，悲悯他，所以让我们呢起了一个非常清净的心，想要给他们这个布施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就是施广大性 从这个内容来看，我觉得有点像悲田啊。从内容上来算有点像悲田啊。好，第三，相续清净。那相续清净的意思呢，就是若前生中于他所施这些物资啊，就是我们前生啊，过去生，对于别人在做布施的时候呢，由于身口意不为障碍，就是我们不障碍别人去做布施，我们不障碍别人为善啊，意不思量，心染无心，也没有说过，没有想过，没有做过啊，自己也没有执着啊，没有染污心，就是对别人行善哈，我们的心念没有杂染过，因为没有障碍别人啊，因为无有障啊，障彼相续，我们没有障碍别人行善啊，自己也没有不好的念，所以这个就称为相续清净，就是我们今生也会得到这个善法的这种保护啊，不会说我们今生在做善法的时候呢会有障碍出现，因为我们过去是不障碍别人，今生我们就不会有障碍，所以我们就能够有清相续清净的这种为善的这种因缘出现啊。好，若有与此相为三种因缘，岂不善业啊，也是成为现法现身所得的果报啊。所以相反的啦，他说因为上面是讲的是善业嘛，如果相反的是恶业的话也一样的啊，也一样的会成为这样的结果啊。那这里就举譬喻，他说或有所生一刹那业，为现法受啊。那这里所提到的现法受呢，就是三个因缘具足，三个因缘具足就是田广大、施广大跟相续清净，就是为现法受啊，就是现身就会一定感受这个决定受这种果报啊。那或有所生的一刹那业，有可能是现生受，有可能是来生受啊，下一生。那或者是一刹那善业呢，或恶业，三时受啊，就是现受、生受跟后受啊。现受就是现世，生受的话就是下一生，后受就是下下生啊，或者是更久的时间啊。譬如这里举三个例子，讲一个例子就好了，这个比较简单啊。他说就好像一条线啊，它的力量很小，它能挂一朵花啊。那挂一朵花呢，它的力量就用尽了啊，就用尽了啊，不能再增加了啊。所以它只能够呢，就是现法。现身招感现法受啊，现法报啊。那如果是有一条线呢，它的力量比较啊，就是它比较粗一点，它可以挂两朵花，那可能它的势力就比较大一点，就好像现法受跟来生受啊。那如果有一条绳子呢，更粗重啊，它可以挂很多很多花都不会断啊，就是像我们如果说造的业力啊，那可能就是。现生受、来生受、后生受都不会尽啊，所以它有些业力它是可以延续很长啊，延续很长。所以我们造善业跟恶业啊，有时候不是说它如果按照这里来看，不晓得是不是说有一些业力它不是一次过就报完的，它有一些是分两三次来报，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哈？好像是哈，就有一些他是一次过就报完了，有一些呢就是他分两次，有一些是分三次这样，好像有这样的意思哈，好，我们看一七五五页啊，一七五五页，那上面的譬喻呢就比较简单了哈，这个应该没什么好讲的，就是第一个是水流域啊，第三是触底意，触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触啦。啊，这里讲的很简单的，他说醋，如果你一滴的话呢，啊，它的酸性就是这样而已。啊，如果你两滴，它的酸性就厚一点；如果你三滴或者更多，那它的酸的性啊就更厚，类似这样啊。OK， 再来我们看丑七啊，标题丑七就细即离细啊，十种不善业。十种的不善业道呢，为欲界喜， 所以十不善业呢，只有我们欲界才有的，只有我们欲界系，唯能感得欲界的一手，多生恶道，少生善趣。所以这个十不善业是唯欲界有啊，因为三二界他们已经是没有，不会起这种出众的烦恼的啦，所以他就是比较没有。好，往下看的话呢，就是又恶趣业，恶趣的业呢，出果的时候都已经完全断尽，恶趣的业为什么呢？因为出果圣者呢，他有一个力量呢，就是不堕恶趣，决定不堕恶趣。他跟一般我们讲忍善根的菩萨呢，忍善根是修行者，忍善根是圆缺不生，就是他能够不生恶趣，但是他跟出果的决定不堕恶趣还是不一样。所以婆沙呢就有分，如果是忍畏的话叫做非则灭，那如果是出果的话叫做则灭，叫则灭，他用智慧决定自己不堕恶趣，所以他的力量还是比较强大一点，出果，所以就类似这里所讲的出果他是决定不堕恶趣的。所以一般我们知道说，如果是菩萨的话呢，他到恶趣肯定就是愿力，他不是业力。好，再来呢就是赞福，他说诸一生凡夫世间离欲，就是有禅定，修得禅定，或能够升上天界，能够上天界，那一切的三恶道的种子呢，烦恼种子跟业种子全部就潜伏着，但是没有办法永断，所以不管是我们有禅定了，那有一些不善业呢不会发作，但是它都是变成睡眠性，睡觉，种子睡眠的状态，只要我们不保护它，不守护它，它还是有发作的可能。所以他这里讲是暂伏，就是暂时的蛰伏，潜伏住。好，往下看欲界系业，若不还果，身犹住此，就是三果，他已经断尽了欲界惑嘛，但是他还是身体呢还是在这个欲界，那所以他有可能呢上升色界天或无色界天，或者是色界的五境居天，那或者是成就阿罗汉，那这些不善业也都必经断，不会再有了。那如果菩萨的话呢，他说如果证得初地清净增上意乐的菩萨，那这里有注解说这个是初地菩萨，一切的不善业呢都必经断。这里的断，不是完全离系，就是他是用正念，让这一些不善业的种子不发作而已，但是他还没有完全的离系，就是没有完全的断除，菩萨他还没有这个阶段的菩萨还没有能力全部断除烦恼，如果断除的话他就是证得八地或者是无生法忍的菩萨，那如果他只是有增上意乐的菩萨呢，通常他都是扶住这一些烦恼或者是业的种子，那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流惑论身，就是这个，就是这一种，流惑论身，他是靠正念，靠正念，这个正念呢不忘念力就是正念，所以如果按照很多阿毗达摩的论都有写，菩萨的正念呢是非常强的，他不只是让这个烦恼种子业种子不发作，而且他甚至于他死了之后他要投生，他都用他的正念力，能够保持去投生到一个非常就是他不会起颠倒心而去投生，他虽然还是在欲界里面度众生，做善业，帮助众生，但是他不会起颠倒想而投生的，一般凡夫都是颠倒想嘛，看到父母和起颠倒想才投生的，但是菩萨不会，菩萨就是因为有正念，他不会懒着父母，不会懒着父母的，只是他跟这个父母有缘，所以他就投生在这边，所以他是用正念的力量呢 投生的，所以跟凡夫不一样啊。好，再来我们看业还有业道啊。第一个，私心所是业，但是它不是业道啊。这个我有画在黑板上啊，画在黑板上，私心所是业而非业道啊。因为私心所本身是中性的啊，它跟其他的心所相应，那就会成善或者是成恶或者是成为无忌，所以私心所本身是业，但是它不是业道，就是没有办法决定它是什么道呢。那第二呢，就是杀生乃至其余，就是这七个杀生业乃至其余异业，异业道，所以杀生呢，它是一个造作嘛，所以它是业力，但是这个业力本身又是能够决定于我们投生到什么业道啊，所以它两者都具备啊。所以一般阿含讲说，施就是业，身口就是施以业啊，施以业啊，所以它就是有这样的分别啊。那贪嗔邪见呢，这个是是业道而非业啊，是业道而非业。为什么呢？因为内心烦恼活动的时候呢，他就有可能得到果报。那这里是依声闻来说的，就是业本身是无表色啊，无表色。所以我们内心只要有贪产生，本身就是属于异业的，本身就是一个造作，可能就决定了我们会有怎么样的业道啊，有怎么样的业道啊。所以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啊。那诸业道于抉择文更不复现，其他的就不说了，他说啊。那最后这边他就做了一个摄诵啊，就自性相广略，方便于轻重，增减及余且引果生抉择啊。这个就是上面的七个科判，七个科啊。自性是第一个，方便是第二，轻重是第三，增减及余加是第四，引生是第五，引果是第五，生是第六，抉择是第七。好，再来是生杂染啊，我们讲完了业杂染了，那惑业苦嘛哈，惑业讲完了到这里，那现在我们讲生杂染就是苦。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页啊，二门抉择啊，那它就分成两个，一个是普特伽罗门，一个是什么门？一个是法啊，乐法；一个是乐有情，一个是乐法啊，人跟法了啊，两者。那乐人来说的话呢，就是分成两个啊，一个就是生类啊，我们有情的果报身啊，有哪一些啊？这里就略分为啊，我们众生的生命体呀、果报体，或者是苦啊、苦报身，有十一种。那因为我把这个本文呢跟脚注含清净的解释呢，我全部把它做成一个表哈，比较能够一目了然。所以大家看那个补充讲义第三页啊，我们看这个补充讲义来讲会比较快啊。补充讲义第三页下面这个表有没有？第一个呢就是众生类呢，第一个就是一向乐生啊，就他生在那个地方啊，就是一向都是快乐的啊，就是色界下三经律的诸天啊，就是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啊，一分天啊，就是这三种天一向乐。一向苦的话呢，就是地狱道的众生啊。地狱道是在怎么界？地狱道是在怎么界？欲界啊，在欲界啊。那第三苦乐杂生啊，就是一分天人鬼畜生啊。一分天就是指六欲天啊，欲界的六天，还有欲界的人鬼跟畜生。第四不苦不乐生啊，就一分诸天啊，就是有色界第四净律天啊，或者是有些说为四禅天，全部都是啊，不苦不乐，或者是第四禅天跟无色界天啊。第五一向不清净身啊，不清净身这里是指欲界的凡夫啊。那我们欲界本身就是杂乱的，有没有？嗔恚心很多的地方，所以 牲畜不清净，然后果报身也不清净，这样可以吗？第六呢，就是一向清净，就是以正得自在的菩萨，在卷四十八本地分提到是八地以上的菩萨。那这一种菩萨呢，得到十种自在，多生大梵天，做大梵天王，他是处所很清净，报身也很清净。那大家如果你要知道说为什么这个菩萨要生在大梵天呢，不生在别的天哦，这个导师的书也有讨论啊。因为瑜伽师地论的师弟呢，感觉印象中好像不晓得是不是跟那个华严经比较能够对得上，华严师弟。那华严师弟的话呢，他就是跟诸天啊做一个搭配啊，所以就是你证的什么果位的菩萨就升到，死了之后呢就会到当什么天王，他就是每一个都有搭配啊。导师的书里面有谈到这一个观念啊，就是他可能是受当时的一些崇拜天的一种观念，印度崇拜天是很严重的嘛，所以他们可能是崇拜天的做这样的搭配啊。否则的话我们会很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一个八地的菩萨他生哪里都可以啊，为什么要生去做大梵天王呢？那现在印度人拜的那个大梵天是不是八地菩萨来的呢？你知道吗？就会变到有这个逻辑上的矛盾啊，你知道吗？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有一些人说啊，那个总统啊，或者是那个国王啊，或者是什么是什么文殊菩萨的再来啊，或者是什么普贤菩萨的再来，那过了几年呢，发现这个总统很残暴的啊，这个说法又收回来了啊。所以我觉得有些说法啊，可能它是适应印度的一些历史背景而出现的啊。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我们还可以讨论。就好像我们汉传有很多人说这个民间信仰的这个马祖啊，是我们观音菩萨的视线啊，观音菩萨的分身。就跟这种说法差不多嘛，你拜马祖就等于拜观音，你拜大梵天王就等于拜八地菩萨嘛，一样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看一看就好了啊。修戒定会比较重要啊。好，再来呢，第七跟第九呢是差不多的，你自己可以标注一下哈。第七跟第九是差不多，就是清净不清净生。清净的话就是生在色界无色界，然后不清净就是因为他是凡夫，他还没有断烦恼，所以他是处所干净，但是报身不干净，因为他还有烦恼。好，第九也是如此的，第九也是一样啊。第八的话呢，就是不清净跟清净处身啊，就是不清净就是处所不干净，就是欲界。清净身的话，就是他具足波涅盘的种性，他有三层种性，他能够解脱啊，他有善根。而且他没有生在八难处啊，所以他就是清净畜生。清净畜生是比较站在他的果报身啊，他的善根而说的啊。那第十呢，就是不清净畜生啊，就是生在欲界啊，凡夫。然后呢，他又没有善根，没有三层解脱的种性啊，然后他也在八难，所以他就是不清净的处所，不清净的果报身。最后一个第十，清净跟清净身，就是他生在色界无色界，环境很好，然后他不是凡夫，他是有学圣者，他就圣者投生在色界无色界，见到以上的有学圣者。好，那所以这个就是十一类这个得到果报身的说明。好，我们回到课本回到课本一七五六页那下面就提到另外一个呢，就是杂览那这里有提到说，经说汝等长夜增劫杂施，哪吒的吒嘛哪吒施，就是长久啊增长这一个，所以呢横受血滴就经文是这样的意思。那后面就提到说什么叫做劫杂施下面就有解释了。他说贪爱，贪爱的别名就是劫杂施。如果你去查西贝塔的话也有的这个劫杂施，就是在翻译名义集卷六也是有的，它是爱烦恼的别名 爱烦恼的别名。那它是属于极地，极地爱无名都是极地嘛，恒受血滴，这个血滴就是我们的果报身啊，果报身就是苦地，就是苦地啊。那这是第一部经，第二部经呢有提到说，婆罗门喻经中世尊依僧札览如是说啊，有五种非狂乱，非狂乱却如疯子那样狂乱狂乱的行为啊，那就是下面要解释的了啊，下面要解释就是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果报啊，僧札览的话，这苦报身就会有这种颠倒啊，有五种颠倒啊。下面待会我们下一堂课呢，就从这边开始啊。好，我们休息一下。